书33集，欢迎来到安德烈·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，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。如果你愿意合作，如果你爱神，如果你想摧毁魔鬼，如果你让神成为你生命的掌权者，那么将无人能成功的对抗你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，欢迎收看星期三的福音真理栏目。今天逐章逐节教导罗马书的课程已经进行到第七周了。我告诉你，关于这一主题，我写了一本新书。如你所见，这本书相当厚实，这包含我对罗马书逐章逐节的教导，再加上我撰写的注释。我在这部注释上花的功夫大约已经40年了。现在我们有26000节，这个数字是正确的吗？是的，在圣经中有31000节，我已经为其中26000节撰写了注释评论，而这本书中的注释只是其中的一部分，是涵盖了罗马书的那一部分。我将活评论和我的教学笔记都放在了一起。这是个研读罗马书的好方法。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产品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会给出相关信息。好了，这周我已经讲到了罗马书第八章。在周一的节目中，我讲了罗马书8章26到27这两节。昨天我讲了罗马书8章28节，我告诉你，这些都是强而有力的内容，这些内容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，而这些经文经常被忽略或断章取义，被错误的教导给别人。在昨天的教导中，我反对了我称之为神的极端主宰权的这一说法。也就是所谓的发生在你身上的每件事都来自神，是因为神有某种救赎的目的，并不是这样的。嗨，你身上发生的很多事都是魔鬼直接造成的，他的目的是偷窃、斩杀和毁灭。只有当你行在圣灵的大能中，让圣灵为你代求，才能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带来益处。如果你爱神，如果你抵挡魔鬼，这是唯一能使万事互相效力、带来益处的方式。这些内容我们已经讲过了，如果你错过了，请回去学习它们。你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观看之前的节目，你也可以获取这些材料。你需要把这些内容都理顺。对这些经文的曲解是对神的重大诽谤。所以，罗马书8章29节是以 for 因为开头的。因为这个词是一个连词，把第29节前面刚说过的内容联系起来。再次强调，想要充分了解这节经文的强大作用，你需要了解它的上下文。但是我已经没时间回顾所有内容了。第29节说，因为神预先所知道的人。神也预先定下他们和他儿子的形象相似，使他儿子在众多弟兄中做首生者。而且，神预先所定下的人，神又召他们来；所召来的人，又称他们为义；所称为义的人，又使他们得荣耀。这段经文非常丰富，我只讲其中一些突出的重点。让我再次指出，这些经文它已经。被用来曲解了神和他的本性。人们还通过这节经文教导预定论。预定这个词通常是说某人有意的或指定了一些事，而预先的意思是你提前做了。所以，预定用最简单的话来说，就是指神注定了某些事会这样。 是，就是会这样的，无论你做什么都改变不了，是预先注定的，是由神预先注定的。而这两节的确说了，神预先定下了我们，但是这其中的关键是真的非常简单，要误解它还真需要有人在旁帮你才行。可显然我们得到了很多帮助，因为这两节确实被误解。因为神预先所知道的人，神也预先定下。没错，是预先定下。神已经预先定下了一些事，但这是为每个人而预备的吗？你看，教就是这样。既然有人教导说，有一些人注定会得救，注定与神拥有关系，而神也注定了一些人会被咒诅，会下地狱。并且这是神的旨意，你对此是无能为力的。我有一个姐夫，是杰米的姐夫，他的妻子在所谓的顽固派浸信会，大概是这个名字。但无论如何，他相信一个人要么是注定得救的，要么是注定失丧的。正因如此，她去了这个教会。她相信她注定会得救，但她相信她的丈夫注定会失丧。所以她从来没有向他做过见证，从未和他分享过福音。她什么都没做。她认为神拣选了一些人被拯救，而其他的人会下地狱。这与许多经文完全相悖。罗马书10章13节说：“无论谁求告主名，都将得救。”我可以给你许多经文来告诉你，这是由你决定的。神为你预备了得救的机会，但你可以选择生命，也可以选择死亡。神把选择权留给了你，他不会强迫某些人下地狱。但那个教会所教导的却是这样的。正因如此，这位女士50年来从未向她丈夫做见证，从未和他分享过真理。后来，我的这位姐夫，当他去拜访祖父时，就被教导了《罗马书》10章9节的意思。《罗马书》10章9节说：“你如果口里承认耶稣是主，心里相信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，就将得救。以及无论谁求告主名，都将得救。”于是他问道：“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也可以得救吗？我不是注定要下地狱吗？”他祖父说：“不是的。”于是他重生了。他之所以从未被做见证，恰恰是因为他妻子相信有些人注定得救，其他人注定下地狱。这是错误的。理解这节的关键在于，他预定了那些他预先所知道的人。神并没有预定每个人的命运，他并没有预先安排任何失丧的人下地狱。他没有预定你将会失败，他没有预定你的婚姻失败，你会贫穷。他没有预定你会生病，会得某种疾病并因此而死。神不会预定这些事。圣经说的是神预先所知道的人。再说一遍，我讲得很快，还有更多的细节我没时间细讲。但是预先知道并没有任何积极的影响，换句话说，这不能决定结果。预先知道是指因为他是神，所以他能够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能决定未来，他只是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而已。还有许多经文，如果我有时间，我们可以翻过去看。圣经说，他已经预先知道了我们，就如他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。这就是说，神在他的预见中就知道谁要接受他，谁要拒绝他。这并不是说是他造成了我们接受他，他造成其他人拒绝他。但在他的预知中，他知道我们的选择会是什么，所以他已经预知了会接受他的人。 然后他预先定下，是预定了什么呢？因为神预先知道的人，神也预先定下他们和他儿子的形象相似，使他儿子在众多弟兄中做首生者。以上所有的话，并不是在说神预定了我们人生中的一切。虽然我们知道，但别无选择，我们就像一个棋子般被神摆布，不是这样的。有许许多多的经文，《申命记》30章19节，我今日呼天唤地，向你做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。神给了你选择的机会，他不会强迫你，也不会预先决定你生命中的一切。他将生死陈明在你面前，接着他说：“你来选择。”为了防止你不够聪明，搞不清楚生比死好，他甚至给了你这个问题的答案。他说：“选择生命，使你得存活。”他想让你活着，神对你只有美好的计划。耶利米书29章11节说：“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”新国际版英文圣经说的是：“神对你只有美好的计划，但他把选择权留给了你。”你可以选择走他的道路，也可以选择走自己的路，也就是魔鬼的路。甚至你都不必对神完全反叛，只要按着自己的办法去做，你必会失败。有一条路在人看为正直，但它的尽头却是死亡之路。选择自己的道路，就是选择跟从魔鬼。有一条神的道路，而其他一切，你的道路或任何道路都是错路，并且神已经给了你选择权。但是对于那些他预先知道会接受他的人，他已经预先定下了，注定了。这意味着这是一个既定事实，它必将发生。你将和他儿子的形象相似。如果你与他合作，你在今生就能体验到，你可以开始活在胜利中，经历到胜过疾病、胜过贫穷和抑郁。如果你与他合作，你可以行在得胜、喜乐和平安之中。可如果你已经重生了，却不配合他的话，那些他已经知道会接受他的人，你将会和他儿子的形象相似。至少，当我们与主同在时，约翰一书3章1节说：“你们看，父所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爱，为要使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。世人之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因为不认识父。”各位蒙爱的人呐，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将来会怎样？尚未显明，我们已经知道的是，基督显现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像他，因为我们将看见他的本相。这段经文说，若你今生没有经历到圣灵大能的彻底转变，至少当我们看见他，我们与主同在时，也将变成从荣耀归入荣耀的形象。我们会像他，因为我们看见了他的本相。当我们在永生中与主同在时，这一切都将完全。但照着你相信的程度，你可以在今生体验到你所信的。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9到13节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主导文中告诉我们，他教导我们要祷告说：“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”你不必等到上了天堂才开始体验天堂，在这个地球上你就能体验到。他教导我们要这样祷告，好让我们能体验到神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在天堂没有疾病与病痛，没有悲伤，没有哭泣，没有疼痛。靠着我们与神合作，更新我们的思维，拿起我们的权柄，并使用它的程度， 在地上就能体验到天堂，然而不会是完整的体验，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。我们中没有一个人的思想是完全更新的，所以不会是完整的体验。但我们去与主同在时，当我们看见他的本相，也必变成他的形象。这就是罗马书8章29节中预先定下，只是神在预定那些他已经知道会接受他的人。他没有预先定下失丧，他并没有预先定下一些人下地狱。不，他只预先定下了他知道会接受他的人。他已经预先定下他们要和他儿子的形象相似。直到我们未来与主同在时，这才会完全。但我们现在也可以体验到一定程度的完全。所以，预先定下和那些不认识主的人没有任何关系。不认识主的人是没有任何事被预先定下的。神正在争取他们，吸引他们，尽一切努力吸引他们与他建立这种关系。但他给了他们选择的机会，所以他不会强迫任何人下地狱。有些人得救，有些人不得救，这并不是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是让所有人都悔改。出自彼得后书3章9节，主不愿任何人灭亡，而愿所有人都来悔改。这是神的旨意，这很清楚地表明神不愿让人失丧。但罗马书8章29到30节说，一旦你接受了主，那些他知道会接受他的人，他已经预先定下了，预先确定了一个既定事实：有一天你会与他儿子的形象相似。在永恒中是肯定的，在今生是取决于你相信与合作的程度。你知道吗？预定这个词在整本圣经中只出现了4次。其中2次就在罗马书8章29到30节，我已经讲过了。另外2次是在以弗所书1章5节、11节，在此同样的观点又一次被提出。若你要制定教义，有个教派，我就不提它是哪个了。这个教派的核心神学内容之一说，神的主宰权至高无上。他预定了一些人会得救，一些人会失丧。神预先决定一切发生的事，对此你别无选择。你只是神移动的一个棋子而已，甚至连魔鬼和属魔鬼的人，这一切都是神所做的。再说一次，这也是在诽谤神，这不是神的话语所教导的。假如是神强迫你那样做，那么神让你对自己的行为负责，就是不公义的。这是不合逻辑的。假如你别无选择，假如是神强迫你那样活着，那么他为什么会坐下来审判你呢？你知道这有违逻辑吗？没有人会相信这样的事，除非你是一个宗教人士。只有宗教人士才会上当受骗，相信是神在控制着每件事。你知道吗？当我按照这种方式教导时，我令宗教人士非常生气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所说的话会招致很多批评，但我在此教导的正是神的话所说的。那些批评我的人，以前曾有人对我说：“你是属魔鬼的，你怎敢坐在那说神的主宰并非至高无上？怎敢说不是神使每件事发生？你是属魔鬼的，你怎敢这样说？”我用他们自己的逻辑来反对他们。我说：“嗨，如果是神在主宰每件事，如果没有神的掌管，什么事也不会发生。那么我就无法这样教导，除非是神想让我这样教导的。”于是那些人非常生气地说：“不，你不许这样说，你这个属魔鬼的人。 假如神在掌控一切，那我怎会是属魔鬼的呢？根本就不合逻辑。神并没有在掌控每件事。让我问你一个问题：神是否在控制你所做的每件事呢？让你诚实的回答，我保证每一个观众，神都曾多次告诉过你不要做某事。尽管你知道神告诉你别去做，但你还是这么去做了。他强迫你了吗？他制止你那样做了吗？然后在你违背神之后，在你搞砸之后，你又回来说：“神呐，我很抱歉，我就知道我不该这样做。如果神没有在控制你，你凭什么认为他控制了其他人？你凭什么认为他控制了每一件事？现在我相信神最终会让一切都达到他所预言的结果。”每件事都会按照他说的那样发生，但他并没有坐下来控制着每一件单独的事情。再举一个有些人可能不感兴趣的类比，但这是与我相关的事之一，他帮助我理解了这一点。你知道吗？我小时候经常打橄榄球，我姐夫是个非常聪明的人。他曾经是教练，他教我怎么打橄榄球，并利用对方取得优势。比如，若对方跑得太快，以至于一个人无法传球，冲刺得太凶，那么你要做的就是利用这种攻击性，你投出一个掩护传球，你让对方通过，然后你把球直接扔到对方身上。正因如此，你获得了码数。这将使他们开始缓和他们的冲刺，他们必须开始原地不动。这样你就可以利用对方的动作来对付他们。如果他们，我可以列举很多动作，但如果你清楚的知道你在做什么，你可以打败你的对手，无论他们怎么做，你都可以利用他。这并不意味着你在控制你的对手，但你知道，如果他们这样做，那么我就会那样做，这样就能利用到这个弱点。神的智慧无限的超越了这个。神可以利用魔鬼做的任何事，他扔过来抵挡你或人类的任何事。神都可以使之互相效力，带来益处。在昨天的节目中，我们谈到了这一点。所以神是如此令人惊叹，他可以保证最终结果是他赢，这就是结果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是他创造了那些敌基督的，并不是他创造了敌基督的，或给了野兽的印记等等的一切事。他只是知道这些事迟早会发生，他事先警告了我们。他必将利用他们，使之互相效力，带来益处，但并不意味着是神在掌控他们。若你听从人们误用这些经文，并教导神至高无上的行动并做事，那我保证这会让你变得被动，最终你会屈服，因为你认为神是有目的的。假如这是神造成的，或是神允许的。就意味着神是创造者。不管是他允许他的发生，还是他造成他的发生，令其发生是神的旨意，这会让你变得被动。这又一次违背了我引用过很多次的一节经文，就是雅各书4章7节，他说："因此你们要服从神。"这说明有些事是从神来的，你要服从这些事。并且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会逃避你们。有些事是来自于神的，有些事出于魔鬼的。出于魔鬼的事，你必须抵挡它。抵挡就是积极的与之斗争，而非被动的屈从于它。若你能想象军事方面的事，如果敌人能以某种方式说服你的军队，他们才是真正的好人。这样的话，若你看到他们攻击你，你会拥抱他们， 因为哦，你是派来帮助我的。不，那个仇敌想要偷窃、斩杀、毁灭。唯一能使之相互效力、带来益处的办法，就是对抗他们，抵挡他们。但是宗教出现了，并说：“哦，这个疾病是来自神的。这种糟糕的情况，比如有人生来就有先天缺陷，比如婚姻破裂，比如财务崩溃。神对你这样做，是因为他爱你。这太可怕了。假如你给这个和这个投了保险，甚至连合同中都会写不可抗力的天灾除外条款，例如火灾、洪水、龙卷风，他们认为这些都是神的作为，那些不是神的作为，那些是魔鬼的。至少可以说，这世界发生的一些自然现象，世界处于堕落的状态，以及一切被造物的紊乱，是因为人把罪带了进来。但是说这些都是神的作为是错误的。若你相信了，你就会变得被动，也因此撒旦不会受到任何抵挡。我们必须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会逃避我们，不是逃避神，而是逃避我们。现在是神的能力在借着我们运行，但如果你拥抱并屈从于一件打击你的可怕之事，就因为你相信这是神给你带来的，那么这会使你被动，这就赋予了魔鬼偷窃、斩杀、毁灭的能力。为了让神美好而完美的旨意在你的生命中实现，你必须服从来自他的事，必须抵挡来自魔鬼的事。不要把两者混淆。